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
Hello
嘿、
hey. 你现在也很像一个低头族是吧
哦，这个要讲今天的这个那个题目，要做很多准备。
哦，原来你在准备，我老花也不知道你眼睛低头干什么。好嘞，你今天要谈什么？好像谈一个很跟我很远的问题，我听都没听过的问题。
这个是因为其实我现在要介绍的是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啊、嗯，这个研究其实已经出了一系列的书啊，那最新的一本叫做《经验的胜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 是上、嗯、三月份才出的，今年三月份才出的，
是
啊，所以我因为我一直想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这个研究啊，那我想说，就因为刚好最近看到大量关于那本新书的介绍，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介绍。我现在讲说这个研究、嗯，这个研究跟大家都有关系，这个研究叫做哈佛葛兰特研究。
Grant
是一个人名，是第一个出钱给这个研究出钱的第一个金主啊。
嗯、
那什么？为什么哈佛葛兰特研究跟大家都有关系呢？啊，哈佛葛兰特研究它的意义啊，它是全世界最长期的所谓的长期追踪研究，
哦、
就是它是一个 longitudinal 啊、longitude 大家知道就是英文的经度
经线，
东经西经的啊。那所谓 longitudinal studies 就是所谓的你选一小撮人长期的追踪他们长期的发展，这叫做长期追踪研究啊、
嗯。
那全世界最有名的长期追踪研究就是这个哈佛葛兰特研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Grant G R A N T 啊的那个 Grant study。啊，这个名词哈，那我先介绍这个研究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研究是在1937年开始，
嗯，
啊，1937年呢，他们在哈佛大学呢选了这个就是连续三四年37、38、39啊，他们选了这个多达268位啊，都是大家都是从19岁大二的时候进入这个研究，
嗯。
好，一开始的研究的初衷呢，是当年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说啊，诶，去跟一个很有钱的人，就是这个叫做葛兰特的这个零售业大亨说，诶，我们现在要研究人呢、啊，要怎么样，什么样人会成功会幸福？
是，
好像我们都依赖的一大堆，我们的资料都是来自来看我们病的人，都是生病的人，我们依赖选择一些正常的人，然后长期追踪他们，我们才能知道是人是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成长环境，什么样的生理因素。可以让某些人在大半辈子就是过得比别人成功，比别人正常，比别人更能够融入社会，比别人更能够当做领导者。
嗯
啊，所以呢，这268位男性为什么只有选男性呢？因为在30、40年代的时候，哈佛还没有收女生
啊、
哦，所以当年只有男人进得了这些研究，而且你还要看起来够优秀，你才进得去哦。
嗯
啊，因为当年例如说好了，因为这批268位进入这些研究的哈佛男生哈、啊，这个。都是1942年到1944年中间毕业的，
是
啊。据我们所知，诺曼梅勒也是那三年间毕业的，
哦，美国大作家。
对，这个大作家呢，因为当年功课不够好、
嗯、
啊，就没有被这个研究挑到。
哦，他还功课不够格、啊。
因为照理说，这个268位男性在这个研究档案里面都要是匿名了嘛？为什么我们知道诺曼梅勒没有进去这个研究嘞？
嗯，
因为呢，这个研究啦、啊，在60年代之后陆续出了几本书。那书的话就要讲他这些个别案例的这个人生故事嘛啊。那其中有一本呢，有讲到一个畅销书作家，可是这个作者呢，担心大家以为他是诺曼梅勒，所以他特别强调诺曼梅勒没有进来这个研究，所以诺曼我们
反而让诺曼梅勒，这个不没有功课不好或者成绩不佳这个形象曝光，
对，所以进不来的啊、
嗯。
那这个研究呢，一开始呢，葛兰特的这个零售业大亨一开始都给了很多钱，所以那时候哈佛呢是投入了大举的资源，社会学系的、心理学系的，还有这个人类学系的大量的学者都进来。做这个研究，意思就是说呢，这268位男性当年是做了非常透彻的健康检查，跟各种的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各种素质的检查的，不要讲他们的身高啦。身高体重有测量啊，或者他们心跳啊、嗯、包括说他们家族还有父母的健康医疗历史都有做很详细的记录、
哦、
一开始就做了记录了。
是。
啊、那个记录啊，因为包括连这个生理连那个人类学的那种的专家也进来。
所以是标准的天龙国国民的这个 资格。
我要讲说研究详细到什么地步嘞、嗯？也当然也测量了他们的 IQ， 也问了访谈里面问了他们，请问你们是几岁停止尿床的？
嗯嗯。
然后呢，也量了他们的生殖器的大小。
哦，连这个都要放进去来？
哎，那当然腰多细啦，屁股多大啊，嗯、全部都有量。为什么呢？因为或者说肩膀多宽啊？因为当时还有这个迷思，以为要肩膀宽的、屁股要细的人才有办法做将军，所以连这个都量了、
嗯、
啊。
是。
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研究呢可以那么延长这么久？因为等于到今天啊、出这本新书，已经这个研究已经有75年之久了。
是
啊，为什么说长期追踪研究是一个很难进行的？因为通常出钱的人没有那么有耐性。
嗯，
哦，一开始出钱的人是葛兰特，那一开始说这些人在进入这个19岁开始，然后他陆续看了他们十年左右的报告，十年的话，他们这些人经历什么？大舅就去上战场当兵嘛，
嗯嗯，
啊，去打二次世界大战嘛，
啊、哦，对，这个中间还有一次大战，
哎、
对不对？
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基本上他只在看他们战争啊，然后有没有升上校官啊，嗯、这个。而且呢，要不然就是当然也死了一大批人哈，要不然就是在因为战争的经验，他们很多人发疯了啊，
嗯
啊，因为战争对这些人后来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
啊，所以呢，这个大亨后来差不多十年左右他就失去兴趣了啊。那当年那些研究人员还没解散的时候呢，赶快再去找新的金主啊，所以呢，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支持了几年，支持了两三年之后呢，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失去了兴趣了，因为呢，其实大部分这些二三十岁的时候呢，二三十岁大家报告的，如果接受访谈的话，都是在讲自己人生充满压力而已。因为后来呢，长期追踪下来，这些人呢，一辈子最不快乐时间，的确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
哦，
哎，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是
啊，然后
所以你不经过这个，你没有很长期的追踪，你无法判断一个人怎么去比较自己人生之中哪些时候比较幸福，哪些时候比较。
如果是看他25岁到35岁之间的报告的话、嗯，其实大家都报告的，要不然就是很多人失去了联络，懒得再接受访谈了、啊，因为刚好他那阵子可能已经处于婚姻或事业很不快活的时候、嗯、啊。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呢，那时候的金主呢是烟商菲利普莫里斯。所以呢，在60年代初呢，那时候呢，研究呢是专注于说你抽不抽烟，你抽哪个品牌的烟，你什么时候最喜欢抽烟，你们换过烟，婚姻品牌，你们换过吸烟的品牌，
金主的关切、嗯、是吧？
那到60年代之后呢，有几个改变啊、哦？60年代之后呢，是因为这268人里面，就是当然因为战争也死去了很多人哈、哦，
嗯，
已经进入40几岁了，他们在60年代是他们是这批人40几岁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个总统甘乃迪。
哦，
啊，为什么我们知道甘乃迪在这个268个人里面呢？因为这个档案呢，后来给记者进去开放的时候，大家记者有发现有一个档案特别密封，而且说2040年才能够开启，
是
才能够解密。所以大家知道甘乃迪在
里面。John Kennedy 那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密，
还没有解密。2040年、哦、啊，那例如说有一个，他也出这个268里面也出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对美国的新闻界影响很大的《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利，就是揭开水门案的那一位、嗯、啊
是。
布莱德利倒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哦，一开始就有写自己去接受这个研究、接受访谈的那个历程，嗯、对他来说，他是他哈佛那几年还蛮重要的一个经验啊。
是，
好，那在60年代的时候，这批人哦，有一个当了总统，有一个进入了内阁，有4个选入了国会议员，那当然也出了一个畅销书作家。我们只知道他不是诺曼梅勒，可是谁我们不知道啊、嗯。所以呢，后来大家才就开始有人对这个研究有了兴趣。嗯、所以后来是这本新书的作者，就是这个经验的胜利的这个作者叫做乔治啊魏兰特啊，他自己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他在哈佛这个档案室里面发现了一个大宝库，然后呢这之后就他负责去找钱，所以这个葛兰特研究就一直陆续持续了下来，然后这个叫做乔治魏伦特的这位精神病学家也没几年就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是
啊，那现在最新的这本书只剩下这几个人，当然现在268位，现在只剩下30-40位还活着，
还活着的有30-40位、
哎哎嗯，那他们已经91、92岁了
是
啊。所以呢，而且呢，这个研究因为它持续了75年嘛，所以中间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研究的走向啊，看到这70几年来这个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走向啊、嗯，在这个40-5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在研究人正不正常啊，什么是外向啊，什么是内向啊，哪一种人才会进，哪一种人比较容易被社会接纳，比较容易被组织接纳啊，
是
啊，就是比较偏重所谓成功学、领导学、嗯、啊。那到了这几年的话呢，他开始研究已经整个转向从什么样才是美满人生，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人生 觉得比较美满，那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特质决定一个人到了70岁，到了80岁，到了90岁的时候，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是满意的。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成功学的研究，现在最新的这本书，它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幸福学的研究了。
幸福人生的。
幸福人生研究，那刚好幸福 happiness 是这几年的显学啊。
是。
好，所以有了这个，而且啊，所以我们来讲就说这本书，那现在这个已经研究了，负责这个专案也长达40年的这位乔治魏伦特啊，自己已经写这本出这本最新的书的时候呢，
嗯、
也已经77岁了，
是，
所以他也是把这个研究了40年以来，把他关于这几个长期追踪，这批人被长期追踪的时候，他从这中间得到的人生智慧，把它写成这本书、
嗯、
啊，经验的胜利啊！不过这已经他写的第四还第五本哈佛格兰特研究的书了。
不过这个研究，我记得我读到一些资料哈，好像关于幸福的，不管是这观察或者自我观察，
嗯，
它跟随着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回味会有不一样。也就是说，也许他40岁觉得自己很厉害，或者很棒，很幸福。到70岁的时候，他不论是外在的失败，或者是内在因素的这个使然，好像看起来这个幸福的变数相当大。
哇，大春，你说你没有听过哈佛格兰特研究，可是关于他的研究成果，你倒是知道一个重点的。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重点的确，
我不知道那个是格兰特研究，因为我知道这个幸福研究，我不知道这个。
我要说这个格兰特研究哈，给关于追踪这批人长达70几年之后呢，我要讲有几个洞见，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大家还活在40、50岁的人可以大大受益的。第一，就是你20岁的时候快不快乐，跟你40岁的时候快不快乐，跟你60岁的快不快乐，跟你80岁的时候快不快乐，相关性没那么大。你可以有一个很不快乐的20岁。
幸福是不会延续的。
你可以有一个很不快乐的20岁，有一个很不快乐的40岁，可是你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快乐的80岁。
嗯。
哎。这是这本书里面呢有讲到说幸福人生的七要素。它不是说哪七个都必备，可是呢它有说我把这个七要素念出来。第一，你要有成熟的这个适应人生困境的能力。啊，什么叫成熟的适应人生困境的能力？哦，其中一个可能是幽默感。第二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把你对人生的愤怒跟不满转去有意义的工作？啊，他里面有举一个例子，说他曾经在一本书里面呢，说比喻的说了两个人做类比，有一个人小时候很不幸，父母很离异，可是呢，他要把他关于我身为一个这个拍苗歹命的小孩的这个不满，后来他投入了民权运动。
嗯，
哈、啊，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家庭很和乐的这个父母也婚姻很和乐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孩，可是呢，也许他自己呢，第一个婚姻并没有那么幸福，他把他的愤怒跟不满转去酗酒。啊，转去这个抽烟酗酒，所以呢，一个人有很不快乐的20岁啊，另外一个人的20岁基本上是快乐的，而且大家都觉得说，怎么看话都会觉得是这个中产阶级的小孩前途比较美满。可是呢，因为他们一个对于人生困境的适应方式，一个人比较成熟，一个人比较不成熟，所以后来的到了60岁以后的幸福差距就变成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
是
啊，这是他的七要素的第一要素啊，第二个。
要等一下，我们重复一下，就是要有成熟的应付这个困难，或者是
成熟的应付逆境能力。那我讲的所谓成熟，有幽默感，有这个把这个负面的情绪转去有益的工作啊。第三，乐于助人啊，当然有最有益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嘛。还有对未来的期待不要不合理，
对未来要有合理的期待。
嗯，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九八新闻台，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哈佛这个格兰特研究 （Grant Study）， 也就是一群哈佛的学生被追踪调查了75年。为了研究幸福人生的要素究竟是哪些？
好，我刚刚讲到呢，这个幸福人生的七要素，我先说哈，这个七要素并不是在20岁的时候来看，是在50岁的时候看。
哦，
50岁的时候看这个七要素里面，你有几项？不是说七个你都要哦，事实上你只要有七个里面有五个，他大概就可以预测你在，如果说七个里面你有五个，你在80岁的时候应该就会过得很美满的。
哦，
哎，所以不要说哇，你少了一个人就完了，没有啊、嗯。所以我来讲这个七要素。刚刚我有说一个叫做成熟的，能够适应逆境的能力。这个成熟适应逆境能力包括幽默感，包括可以把你的负面情绪，因为愤怒啊、不满啊，转去啊有意义的工作。你乐于助人，还有呢，对未来的比较有不合理的期待，还有呢，当你其他的可以，你可以忍住负重的特质啊。这第一个，这是只是第一个要素而已。第二要素呢，是你的学习力。学习新事物能力、第三个呢是你的稳定的婚姻，你在50岁的时候有没有稳定的婚姻、第四个是不要抽烟、因为80岁要过好不好跟你那时候身体状况很重要，
所以抽烟会决定这个晚年的这个品质、
事实上他有讲说抽烟加上酗酒是最能够预测你不会活过80岁的、
所以80岁根本就不在了、
然后第五个是不要酗酒，他不是说你完全不要喝酒，可是完全你不要酗酒，
不要戒，不要有瘾、
那第六呢是你要运动，50岁的时候你要运动，
是
第七是你要有正常的体重
正常的体重，
正常就是你不要太胖啊、你也不要不正常的太瘦这样子。所以呢，在50岁里面呢的时候，你如果七个里面有五个，所以你如果七个里面有少两个，都还有救。
烟跟酒，
哦、你七个里面，不过他有特别讲，因为书里面有特别来讲，你只要一酗酒的话，没有人过了这个酗酒，这个是绝对会准死的酗酒最严重，他说对人生的事业、对婚姻品质影响最大的一直是酗酒。他说是酗酒导向婚姻，而且酗酒导向忧郁症，不是倒过来。不是婚姻不好才导向酗酒，或者说忧郁症导向酗酒，它是相反过来。可是你说你这七个里面呢，里面有五个的话啊，其实呢，你可以预测，你到80岁的时候，你的身心都会觉得不错啊，身体也会好，然后心理也会很健康啊。那你在50岁的时候，你如果小于三，他说呢，这里面呢，在这个研究那268个人里面呢，没有一个在80岁的时候过得好的。只要你小于三的话、
就是必须要有三以上的三种以上的特性。
然后呢他说三个以下的人呢，他的死亡80岁的时候的已经死亡的比率是四个以上的人的三倍。
那就非常明确了。
就是说以三跟四中有一个分切点的话、你只要小于三，三跟小于三、你的到了80岁的你的死亡率是四个以上的三倍。可是呢它里面所谓七要素里面呢、大家就会想到说有一个我们听到在报纸上常常读到的说50岁的时候量那个很重要的怎么完全没有嘞？然后这个格兰特研究说对那个完全不重要，就是50岁的时候你的胆固醇有多少、对你的80岁的身体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所以胆固醇一点都不重要，
好极了、
你的婚姻稳不稳定比较重要，你的体重比较重要、胆固醇是不重要的，
是、
你要知道，你要相信这个格兰特研究，因为它是不时在测量这些研究对象的那个各种的那个生理的那个健康的这个指数的、所以他发现的胆固醇不重要，
所以替别人做健康检查对我们的健康也可以有参照的作用。
不过呢我要说呢，这个最新的这个研究，最新的这本书有讲了好几个让我们觉得，因为刚刚我们看那个七要素我们还觉得有点道理，可是呢有讲了几个也是给大家很惊讶的部分我们就觉得没什么道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研究结果就是这样子、相关性就是这样子。
比方说
他有说呢，当然对一个人的人生幸福，对一个人人生健康，包括婚姻幸福，包括事业、影响最大一直是酗酒，可是什么东西是正面的影响最大的他讲的是人际关系，这人际关系的话不见得是婚姻，也包括你小时候的亲子关系、也包括说你跟你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你跟你小孩子的关系这是对人生幸福影响最大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到了老年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美满人生呢，他就是用三个字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可是 relationship 因为他这本书有特别强调小时候的亲子关系那我们来讲一下小时候的亲子关系，给我说看起来没什么道理，可是觉得很奇妙因为这些被研究的对象都是男性所以呢他说呢小时候的母子关系好不好对后来的事业影响是很大的，母子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就是说呢小时候这些男人跟妈妈关系好的到了50岁之后平均会比小时候跟妈妈关系疏离的每年的收入平均每年多出$87,000、我算成台币就是250万台币。小时候你跟你妈妈关系好不好 哦，这个就是到了50岁之后的那个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薪水不是取决于小时候的经济能力，因为这个小时候就是他完全经济能力，小时候你原生家庭有没有钱，完全看不出你50岁之后你会不会升到这个执行长，你的工作能力好不好，你的赚钱多不多，可是小时候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有没有很亲，是亲还是疏离，对后来的事业50岁中年以后的事业影响大的不得了，
是
啊。
哎，那我光那差额就不得了了。对，
就是差250万台币嘛，每年的收入差250万台币啊。然后母子关系还影响了什么嘞？母子关系好不好？就是母子关系好的人，就是这是男生哦，因为这个可能对我们女生就意义不大，因为搞不好我们女生是颠倒过来哈、啊。这些男人小时候跟妈妈关系好不好，会大大的影响他老了之后会不会得失智症。
哎呦，这个也。
你老人会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也取决于说跟你小时候跟你妈妈关系好不好，相关性也很大。
嗯嗯、
哎。所以那些小时候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不好的啊，长大你就要不要担心你会得失智症啊。所以呢，这里我就又
这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关联。
这关联因为、
啊、没有真正的学理上的解释。
我们看不到因果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说因为它有那个268的统计数字嘛啊，所以看到说哇这个统计数字好明显啊。
是。
还有50岁之后呢，你小时候的母子关系也大大的影响你在职场上的工作能力啊，这个有点跟刚刚我们讲那个收入那个相关性一样、而且同样强调父子关系看不出来。
哦、
是母子关系看得出来，父子关系看不出来。
是。
可是父子关系影响了什么嘞？
嗯。
母子关系对于你老年的时候呢，快不快乐是没关系的，是父子关系才有关系，才有相关
性。刚才讲的难道不是吗？啊，那是讲收入。
那是工作能。
啊，工作。
你跟你妈妈，你小时候跟你妈妈的关系好、会让你将来赚比较多钱。可是并不保证说你会比较快乐，你老你会比较快乐，因为也许你赚比较多钱，可是你外遇，所以把你的婚姻搞很差，把你的亲子，你跟你儿子跟你太太的关系搞很差之类的啊。可是呢，他说呢，父子小时候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好，会让你中年之后呢比较不容易焦虑，而且呢你也比较享受你的这个休闲生活，而且呢你在75岁的时候，你的幸福感也会比较强。
哦，
所以那特别强调，可是你小时候跟你的妈妈关系好不好，没有影响到你75岁的幸福感，
是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影响了你75岁以后的幸福感。
嗯，这也是针对男人的，
这针对男人
是
啊。那还有一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完全无解的，怎么会有这个数字出来？你外公活几岁，会大大影响你50岁之后的精神状态。
哦。也就是说外公的寿数比较长的话
你比较不会有忧郁症、
哦
欸、为什么妈妈的爸爸会影响到男人的这个中年之后的精神状态，我们就无解了、可是呢这本书里面呢，以这个因为这个负责这个研究的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嘛，他是以他的定义、这些研究对象是有高达三分之一50岁之前精神状态就不佳的、有酗酒啦，有一些精神不健康的，
所以精神科的专业医师也能够提供观察上面的
帮助、可是发现的是好像外公比较长寿那批人精神状态都比较好。
你别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没有解释，对不 对,
对，
越是没有解释的这些个看起来相关的现象、越是迷人。酒吧新闻台就有时间，就有说我们带来了今天的话题是 Harvard Grant Study， 也就是一群哈佛学生被追踪调查了70多年所做的幸福人生研究。
好，那现在呢这些还仅留下来的研究对象已经因为已经90岁了、所以现在的最新的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啊，从这些人啊的这些比较，从他们的案例告诉我们你如何有一个美满的老年，如何能够很健康的很美满的过我们的老年啊。
是。
其实我这个就要讲到这本书的一个最大，或者整个研究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悟啊，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所谓的成长是为未来拟定计划。
嗯哼。
哈、可是到我们的老年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停止成长。啊，到了年老的时候，成长的定义是如何用新的眼光回顾我们的过去。
嗯。
我们当我们想梦想如何的这个动词的时候，在梦想的时候，我们常以为是梦想未来到梦想未来。
嗯。
可是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也梦想，只是我们梦想是我们的过去了。 如何梦想说，就是说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身心快不快活常常取决于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人生中的遗憾、嗯、
是
人生中的遗憾啊。那所以他这书里面就举了几个说快乐的老人如何处理自己人生中的遗憾的事，他要举几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说呢，曾经有一个人啊，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直在一个企业里面往上爬往上往上爬，已经到了最后一关的啊，变成说他是少数的两个在跟人家竞争最高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人、嗯、啊，然后呢他可能在五六十岁，因为那个关卡在50岁到55岁之间发生了嘛，55岁之后他没有争取到那个位置，他可能一辈子本来有好久他都在遗憾自己当年不够积极进取，没有更积极一点去争取到那个最高位。是，可是等到他75岁之后，他就已经有了对自己这个遗憾有了另外一个看法啊。这个另外一个看法是，第一，他以当初曾经被如此看重感到光荣。
嗯
啊，第二个是啊，幸好我没升上去，要不然我可能会把那个工作搞得很烂。
嗯
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如何处理自己遗憾的能力，有点像是老子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我们要如何看到福祸相倚的方式。
是，
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看到遗憾，可是我们也会想到说，这个如果说我真的要到那个位置，搞不好我会把它搞得更烂的、欸、啊。
说不定因此啊，还是牵连上什么样不好的事
啊，
就跟那个塞翁失马的
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思。或者说呢，他又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另外例子是有一个人在20-30岁的时候呢，他一直觉得说，哇，别人都谈好美满的恋爱，都谈很有很美满的婚姻，可是为什么我的桃花运也好，我的婚姻运老实说不好这样子啊。可是呢，他发现到他年老的时候、就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的情感生活都不满足，他到老年的时候反而他对别人对给他的关怀他可以有更强烈的回应，所以他发现他到年老的时候反而他跟亲友之间的这个关系比较绵密，而且他意识到、如果不是年轻时候的情感上的缺憾，他在年老的时候他
不会有这个阴影的能力，
他不会有这个美满的就是有这么多跟他比这么亲近的一个亲友的一个人际网络、
是、
或者说呢，在这个葛兰特研究里面呢，很多人、可能都有很漫长的可是他觉得不太幸福的婚姻、所以要来如何来面对自己婚姻中的不满、他里面有举一个例、有人他并不会想说，因为你如果是觉得早是意识到自己娶错人的话，为什么我娶的是这个，为什么当年 我不是选另外一个女人，我选的是我太太呢？你如果是觉得说是自己选错人的，你一定对你太太很差，那你太太也会对你很差啊，会有恶性循环。可是其中就有一个呢，他就会讲说，是我的个性啊，以我的个性的话，我娶到谁都一样。我娶到另外一个人，我娶到我那个我当年很遗憾我没娶到那个人，我将来的婚姻也是如此啊，所以他也接受了他这个现状。本来他一直遗憾说，哇，我很遗憾我当年人生没有走另外一条路的，可是他会把这个原因转到说，重点不是我当年的选择，重点是有一个有我更深层的原因。或者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去当了律师，可是他一直记得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梦想是要做艺术家。可是等到他老的时候，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要带那么多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要领导要教导这些年轻律师也是一种艺术。所以他也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变成了一个艺术家了。
是，
就是说年老的时候，当这些人有一种比较健康的面对自己遗憾的能力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得到他的过一个美满的老年。所以当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美满的老年的时候，这本书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老年并不见得比青年的时候更不幸。很多这些有美满老年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很不快乐的。
是，
而且这本书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说，梦想并我们并不是只有梦想未来而已，我们如何梦想我们的过去啊，虽然这个有点违反我们中文的使用方式，可是所谓梦想就是如何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梦想我们的过去，其实也是会给我们带来人生成长的。
是，
这是葛兰特研究，哈佛葛兰特研究。
刚才你讲到的这七个原因啊，我觉得我们听友在收音机前面啊，一定会还想说，哎呀，刚才我漏了。
我再说一遍哈，面对逆境的能力，面对逆境的能力的话，但如果当然你还在年轻啊，还在壮年的时候，是如何把你的愤怒跟不满转去有意义的工作，还有就是不要对你的未来有不合理的期待啊，然后呢，应该忍住负重的时候，你要忍住负重。50岁的时候，你要有这个能力。
不要有不合理的期待，意思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常说，比如不要好高骛远、
不要好高骛远，对，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50岁的时候啊，因为这所谓的成熟的这个适应能力，没有人在 二三十岁就有的人太少了。
嗯，
二十三十岁你就以为你很成熟，常常是因为你还没遇到人生的逆境啊。所以是五十岁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预测你八十岁的时候快不快乐？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学习能力啊，学习能力当然也取决于说你受过了多好的教育。那第三是幸福的稳定的婚姻啊。所以你教育程度好不好，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八十岁的老年过得好不好的啊，稳定的婚姻。所以你如果在四五十岁的时候你有中年危机，你考虑外遇的时候，你要想一下格兰特研究。然后
想念 Grant， 不要想念小三。
对，然后就是不要抽烟，不要酗酒，还有要运动啊。五十岁的时候你要运动
啊，不必在乎胆固醇。
不用在乎胆固醇。然后呢，要有正常体重啊。那这个跟你八十岁的时候快乐很重要啊。
或者还有在不在？
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我刚刚有讲说这个原生家庭有没有钱不重要，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很有钱不重要哈。可是呢，还有一个东西也不重要 ，IQ 只要过了110就不重要了。对你的事业怎么成功也不重要。
我宁可希望我的 IQ 只有75啊，跟 Forrest Gump 你看那个，
可是
阿甘多棒。
可是在110之以下，你的 IQ 跟你的美满的程度跟成功程度影响是有的，是过了110才没影响。
可是在哈佛，你能够比 Norman Mailer 还要有资格入选参与这个研究的人，他们会智商低于110吗？
他这里的可能他一定也有110以下吧，因为他的相关度是说过了110才没有相关度，可是110以下是对事业的会不会往上爬是有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没有影响的，就是你的意识形态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对你的人生美不美满也没有影响。可是他有影响一个东西他说你是自由派也还是保守派也好，65岁以前呢对你的性生活是没影响的。可是过了65岁之后呢，是自由派的人才有性生活。
然后就是你是比较 liberal 的人还会拥有性生活。
对，到时候他说过了80岁还有性生活人都是自由派的人。
这个很有趣。
然后这个作者说我特别去请教泌尿科医师，泌尿科医师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所以你的意识形态对你老年的时候的这个性生活有影响，只就是在中壮年的时候到65岁以下完全都没影响。
你相不相信我刚才这样的提醒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的听友已经开始打电话来了，已经开始在问说你们这个节目这一集好像谈的是一本书，对，这本书叫《经验的胜利》The Triumph of Experience。
对，但是英文版刚出，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我只觉得
你推荐任何出版社来出版这本书吗？
我谁要出版我都很高兴。然后作者叫做乔治·魏伦特魏兰特
乔治·魏兰特。
对。
好，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我给你做两个题目哈。你幸福吗？
我现在
你干什么你？
因为现在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至少我觉得我七要素里面，我应该我当然我没有结婚啦，可是其他的我觉得我都还算有啦。可是有可能是我还没有遇到真正的逆境的打击。我目前我觉得我的适应性还是
好。
好
了，我刚才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始终觉得幸福，说不定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是真正在跟他人比较之下，或者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客观的标准。
因为这本书也告诉我们，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幸不幸福跟你八十岁的时候幸不幸福相关性没那么大。
这个很重要。你是说我们现在感觉幸福不幸福不一定会决定我们
现在可能做很多事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幸福的老年做了很多牺牲。你想到你虽然很想外遇，可是你想到说老了我还是要靠我太太之类的哈。可是呢，你现在的幸不幸福，可是到头来跟八十岁是没什么关系的。虽然你稳定的婚姻，
所以你好像要劝人家做一点别的事这样子。